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们今天身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这是一组双螺旋。在过去，我们经历了若干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生命时代。农业时代我们解决人类和粮食的问题，到了工业时代我们解决人和原子的问题，到了信息时代我们解决人和比特的关系，而今天我们到了生命时代。生命时代会融合过去的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生命世界，它开始从一个过剩走向一个永续。你想，我们可能今天工业品都太多了，我们今天互联网上的大量的信息大家也看不到，都看不过来了。但是谈到生命，有谁会觉得自己健康不好吗？健康的时候有谁会嫌自己活得更长呢？所以生命时代带来的是一个永续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我们都要去学习生命科学的原因。我们都比较熟悉 IT 的发展，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IT。 我们从计算时代、小型机、 IT 服务器，一直到今天的云网端融合，大家所熟悉的都用得上的手机，在我毕业的时候手机还没有完全的普及，但是我们知道手机经过了 1G、2G、3G、4G、5G。 我们看到的媒体形式，从过去的报纸到电视到数字电视到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现在大家谈论的最多的是 AR、VR 还有元宇宙。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生命科学也是跟着同步发展的。1946年有了第一台计算机埃尼亚克，也就在那个时代，差不多1953年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的 DNA 是双螺旋结构，大家脑补一个麻花。在小型机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了生命的中心法则，从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质。在 2G 开始普及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人类基组开始同步了。等到 3G 的时候，我们把测序技术成本大幅度降低了。4G 的时候，我们开始测了全世界千人基因组。今天走到了 5G， 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基因组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在 IT 上我们看到的是1945年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他们都催生了硅基加工的极致工具，就是今天我们听得最多的中国造不出芯片卡脖子的这个工业母机，叫做光刻机。同样的，我想说，就因为有了1999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上个世纪三大科学工程，它催生了碳基解码的极致工具。这个世纪现在争来争去，这两个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智能的芯片，一个是生命的解码。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上中国有机会呢？就是因为在做光刻的时候，1945年的时候埃尼亚克做出来了，1969年的时候阿波罗登月做出来，这些中国都不是第一批的。但是1999年开始做第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领域我们比较有信心。5月份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小老鼠的胚胎，一个小老鼠的胚胎切片，然后一个一个给它测序。我在此必须郑重地为实验动物们默个哀，小老鼠为人类的健康付出了太多。我们经常说胆小如鼠，其实我们应该是胆小如人，对吧？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做实验，我们都拿老鼠做实验。这只老鼠测它的胚胎，我们测了多少个细胞呢？同志们猜一下，这个是114万，这个大家觉得测了多少？1200万的细胞，测了58个 T 的数据。这就是说为什么生命科学会极大的带动整个全世界的基础科研计算向前大幅度发展。上个世纪呢，有一个最扎心的问题叫里约瑟之问，它其实的问题很简单，中国的科技它拿欧洲、西欧、北欧和中国来比，说你的这个科技一直领先到了宋朝，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我们中国古代比如说圆周率、勾股定理都很好，也很发达，为什么宋朝以后这1000年的时间中国人几乎再没有原创性的特别是科学上的贡献？他当时给了几个假设，第一个，中国有科举，这是隋朝开始的，可能更多的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探索，大家 思想要不在古书，要不在名利上。当时我们科举只考一科，考什么？基本就是考作文嘛，我们简单讲就是考大语文嘛，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我们不太研究天文啊、地理啊、数学啊。那第二个问题呢，中国儒家的传统的学术传统，我们很重视道德，但是我们不太重视定量管理，我们不会非常精准的去描述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家现在觉得，在就拿贵州省吧，任意两家的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做出来的味道是不是差不多？但是你们能给我说有两家店做肠旺面是一个味道的吗？几乎没有吧。因为我们加糖的时候会怎么说？加盐的时候会怎么说？少许，适量。我们描述温度的时候会怎么说？待锅油锅微微冒出油气的时候，嗦面炸至金黄。你说的金黄和我说的金黄是一个金黄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东西准确的定位，比如说180度就是天妇罗的应该的水油混合点的温度，那我们真的是做不出来4纳米的这样的光刻机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用绝对精确的没有歧义的语言来描述科技的问题。北宋张载、张衡渠的衡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觉得大概我们能做的事儿，这几句话已经概括到头了。但稍微可以补充的话，不是为往圣继绝学，而应该是效往圣创绝学。都是继就没有新的了，科技需要突破，不能仅仅是遗传而不变异。但我更想说的是，所谓大学之道，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什么是格物？就是追求一个事物的基本的原理、基本的方法，或者说对生命科学语言来讲，什么时候生命科学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最高语言去描述，它可以被特别具象格式化的公式所推导、所预测，即使是一个概率，它也可以被收敛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那么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一个格物。比如说这是手机，我们看看手机怎么格物。这是一个什么手机？折叠屏手机。大家拿到第一步肯定会说，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从来不知道屏幕原来可以是软的。这就是一个买手机的水平。你要是一个卖手机的格物应该怎么样呢？你得跟他说8寸大屏、4000万像素、4摄像头，还是莱卡认证哦。这是个卖手机的水平。如果你是个修手机的呢，你就得告诉他 CPU 这是华为的，它是华为的麒麟的 9905G， 折叠屏是京东方的。为什么能折叠呢？因为它是双层航天级的聚酰亚胺的柔性材质，它可以接受出上10万次的这样的弯折。这是一个修手机的格物。如果是第一个造出手机的，大家觉得那是应该什么样子？或者大家想一想，中国今天能创出一个手机吗？还是说我们仅仅能组装出一个手机？一部手机的背后是什么？10个诺贝尔奖。一部手机的背后是这些东西：晶体管、激光、GPS、 晶振、液晶、集成电路、磁盘、 CCD、 CMOS、 光纤、 LED、 锂电池。如果在这任何一个诺贝尔奖里面都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你说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会觉得你的产业上就可以光管挣钱呢？你管研发，我管挣钱，大家觉得这公平吗？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在产业上的卡脖子，实际上是我们在科技上的卡脑子。如果我们不投入在基础科研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引领让我们的科技来复兴的。来了华大，我们怎么格物呢？这是什么菜？我在其他的地方讲课，有人认出说这是大葱，那这课咱就没法讲了。茭白，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哪怕就是一个在家里负责做菜的，你也知道这是茭白，是一种常见的蔬菜，可以炒肉。但如果你是一个稍微对植物学有一点感觉的，你就会知道人家本来不是菜， 它叫焦瓜，它叫焦笋，它的种子叫谷米。这个谷米啊，还是咱们古代的六谷之一，就是人家这个东西原本是产米的。如果你是学农艺的或者学植物分类的，知道它产米，那就知道它必然是禾本科的，它是禾本科谷属，大米的亲戚，小米的亲戚，玉米啊、这个小麦的亲戚或高粱的亲戚，它们都是禾本科的。也就是说，它原来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好了，它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茭白呢？到了华大，在我这儿的格物，对这个茭白就要变成茎组大小590兆，30条染色体，其由米变菜是因为真菌感染，换言之，这是一种天然转基因的作物。什么时发生的呢？根据我们的分子中算，可能是宋朝的年间发生的，刚好这个东西被真菌感染，它要愈伤，茎部就膨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水稻产量上来了，它就慢慢的不用再去用它来产米，它就变成了一个菜了。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它为什么是一个很有趣的关于一个植物的格物。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以后看到一个物种，不能只是说哇好大，哇好可爱，希望你们都能用一套分类学去规范它，界门纲目科属种，至少要知道它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微生物。比如说看到黄瓜，你告诉我这是葫芦科的，看到茄子，你告诉我这是茄科的，看到白菜，你告诉我这是十字花科的，看到猫，你告诉我这是食肉猫科的，我们可能语言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可能就会对生命的觉知越来越具象。